上面是我故事的上半段，我下面给你们讲我故事的下半段，也就是最惊险的。我们是从广州罗浮径离开的，我当时走在罗浮桥上面，当时就是回头看了一下哈，那边什么人都没有，也没有人送我，我眼泪就下来了。我也不知道前途是什么样子，我也没有出过国。然后到了广州，到了香港，坐上飞机，在那个茫茫的云雾的上面飞了几个小时。到了新西兰呢，我们是在奥克兰的机场下飞机的，当时坐上一个大巴，我印象最深就是那个大巴上面有厕所，但是中国的公共车是没厕所的。到了惠灵顿以后呢，坐船渡过库克海峡，到了一个城市，就是我们停船的地方，叫 Christchurch。 当时我这个爷爷的船呢，他那个船底啊有很多蛤蜊啊、胡蹄啊这些东西在清理，这就是为什么他去中国和苏联旅游的原因。结果旅游到一半就把我给押回来了，那个船已经准备好走了。我们走的那天，在阳光灿烂的海面上，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大海。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Christchurch 已经很小了，新西兰已经很小了，我们已经在海面上了。当时我英语是零，绝对是零，我爷爷没有办法跟我讲话，然后他也要掌舵哈，有时候还要拉帆。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那个船头看风景。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 peaceful， 就是跟我想象中的航海完全不一样。但是他讲到他非常害怕的一个东西，就叫 Anino 就是一种立体的气候，上面特别碳，比开水要碳，下面比冰还要冷，然后一层又是温的，一层又是什么样的，它一层一层，如果碰到这种气候，我们可能会在海洋上整整坐上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不动，就晒在那儿，会死人的。幸亏没有，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是在南太平洋往东北走，慢慢进入了一个岛叫 Gambi Island。 我后来想要找到这个岛，但是我找不到，在 Gambi Island 还访问了他的朋友，一对夫妻。从 Gambi Island 离开以后呢，我们的目标是去 Tahiti， 然后呢再从你往北走，进入北太平洋，去夏威夷，就入海关了，我就到达美国了。长话短说，我这个整个航海的行程只用了1个月零18天，而且都非常顺利。我一个能够帮忙，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大帆要两个人，那边拉一个这边拉一个，我一直都学得很快。可是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我们大概离 Tahiti 大溪地是吧，大概200海里的时候，那天我在船头喝咖啡，一个铁做的小杯子，我那个杯子放在这里哈，船的舷杆的旁边，就那么一瞬间，这个杯子夸就到哪儿去了，90度翻过去了，那个船突然就变成90度，然后在下面就是180度，就非常短的时间，从蓝天白云大浪就来了，然后那个海洋会变成黑色的，天也变得非常黑，那个船就翻了，而且是来回翻，翻了以后它里面那个 cabinet 木头做的那个厨房那个装碗具的地方掉下来，就砸在我爷爷的背上，他就受伤了。我当时想这可能就是逃不过去了，可能就死在这了，因为我不太懂怎么驾驭这条船，而他已经受伤了。但是我就看着他爬起来，太勇敢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一个肉体可以这样子，他就爬起来做他该做的事情，而且他一点都不慌，他就跟我讲话，讲话我也听不懂，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着他，一直看着他，我就不哭。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恐惧啊后悔啊，因为前面啊我们这一段航程是非常优雅的，我们每天打开那个小虾米的罐头对吧，每天吃虾米罐头，到最后一打开我就开始吐，然后不穿衣服，我爷爷从来不穿衣服，反正就是太热了，我穿了一个广州地摊上买来的那个比基尼，每天那个鱼会突然啪跳上来跳到我胸上，咔就是下不去，那种海鱼的那个鳞啊，它是像男人刮胡子那个刀片一样刮得我心血淋淋的，这些都是没有梦想过的受伤，但是是很没有什么危险的，可是突然之间碰到了这个海浪，就灾难性的一个暴风吧，就把我们彻底打垮了，船的那个桅杆也断了，我就是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进入那个 Tahiti 的。对，他发了警报，然后他还有一个 radio， 我们每天听 radio 听那个海象，不是气象是海象预报，他发了求救的信号以后，好像是有船来把我们拖走了，就直接到医院去，在医院躺了2个星期还是3个星期， 我就每天无所事事去看看他，然后在岛上觉得像是回到了云南的西双版纳，到处都一模一样，植物也是一样的，人也差不多，就是皮肤有点黑，慢慢的也没有思考哲学，也没有思考什么艺术，反正就是大家都是摘一个果子吃一吃，就吃一顿，就这样子。然后他们吃的东西都是用手，也没有餐具什么，辣椒直接用水浇进去就这么喝。在塔希提住了两个星期以后，他身上裹了很多纱布吧，船也修好了，又开始走，跨过一个纬线，从南太平洋进入北太平洋，然后进入夏威夷。本来我们想停在北岛，但是北岛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买不到停船票，就又到了 Waikiki 旁边的阿拉莫瓦纳港。这是我的 journey 哈，下面就是我们要去申请啊，我的居留还有我的绿卡等等，一切都很快。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海关人员把我们分成两个房间，要问我们是不是假结婚啊，就是问我们很多细节的问题。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有好几个问题，但是有两个我印象很深，就是我爷爷他用什么牙膏，我说用黑人牙膏，那个翻译给那个签证官听，那个签证官胖胖的，是那种 Islander， 他想半天，他说他一辈子没见过黑人牙膏，反正是昆明造的，全中国都在用，那个是就是黑人牙膏，他听了一脸懵那种感觉。然后问我爷爷穿什么短裤，我印象特别深，他就问我他穿什么牌子的短裤，我说他从来不穿短裤。很快就过了，然后还说家里的那个沙发是什么颜色，睡觉的床单是什么颜色，问得非常的 detail， 反正就是很容易就过了。因为我爷爷生气，我听说他在隔壁那个房间拍着桌子大发雷霆，他说你们这么什么玩意儿，竟然敢问这么下流的问题，他说我把他带到美国的怎么地，我就是要给他拿绿卡怎么地，反正 他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大闹那个移民局，闹得整个移民局都知道他。我就是这样来到了美国。自从我25岁离开了中国以后，我来到美国以后，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国提供给我的东西已经完全不够用了，甚至都没用。那在这个环境里头，我经历了夏威夷的那种打三个工为了上学，我在夏威夷大学上了几个月，钱不够转到了社区大学，打三个工啊，一大早呢去上学，一下课立刻就去那个 Waikiki Beach， 在那个 Subway 包那个三明治，包完三明治立刻要赶去一个日本的餐厅，我在那里穿个那个和服待坐，到了大概差不多的时间，应该是10点还是什么，我就去酒吧做酒，我是酒保，在那里工作，然后到了1点还是2点，我要到另外一个酒吧，也是日本人开的酒吧，那是一个卡拉 OK 的酒吧，那个大概开到天亮4点，我就做到4点，然后走路回家睡觉，就这样。我起先坐在船上，太热了，我这船坐了一个月，我实在受不了，那船那么小那么热。我的船才27个英尺，我隔壁的一个法国医生的船你知道有多大，有54，而且他的客厅里还有镜子还有油画，我就是去他那个船上洗澡，他特别 nice。 后来我碰上了现在这个先生，他住在硅谷，住在 Palo Alto， 我爷爷说你跟他走，我来帮你把这个绿卡拿到，把离婚证办好，把绿卡拿到，我寄给你，你赶快走。然后我就走了，我就跟着现在这个先生走了。我爷爷呢就把那条船卖了，他造这条船的时候大概是10万美金，这条船只卖了4万美金，就在夏威夷当地就卖掉了，他就背上那个背包做陆地旅行。他是在南美洲骑摩托车摔死的，他死的时候大概是80岁了，他就一直做陆地旅行。他非常喜欢骑摩托车， Costa Rica 在大街上骑摩托车摔死的。他死了以后我去参加他追悼会，见到了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那13个小孩全都见到，都非常的好，都是好人，都有工作，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对我也非常好。他们13个人全部人签名，把我爷爷的护照和电脑留给我，他没有什么东西，钱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点点现金，我也留给他的孙子。 他大女儿跟我说，说他的爸爸实际上是准备死在海洋上的，他那个生活方式是他选择最后的这个人生啊，怎么面对死亡，他就选择就是在这个环海的过程中就死在海洋上。他有一句话讲的让我非常深刻，他说海洋上那个浪就像那个 pecan tree， 像那个核桃树那么高，他是肯定会死在海上的。后来这船卖了呢，他选择这种极限运动，这么老八十岁骑个摩托车，这些都是我觉得他在内心深处在跟那个最后的对死的这种恐惧在抗争吧。非常非常感谢听我的故事。